猫系故事系列，故事二，第三集，西塔拉与山狮。作者：詹姆斯·马虎，译者：ZSIGT。免费有声读物由 mosilife.cn 及 wingmakers.com.cn 提供。随着他们的临近，暗淡的光变成了跃动的篝火。火花和火光投射向了所有方向，照亮了目光所及的一切。如果说火焰能够舞蹈，那就是这样的火焰几乎与人同高。男子转过身来，朝向白马之外的同伴：
我先去通知他们，我们带来了一位客人。我不想有任何意外，我们的族人从没见过外人出现在这里。
他停顿了一下，
从未发生过，最好是先通知他们，确保他们知道你为何来这儿。
我从未意欲侵扰。
访客微微鞠躬道。
他们会理解的。
男子说道。
只是走个程序，我会给你信号，告诉你可以接近了。
这些是你的族人吗？
访客低声地向身前驾驭骆驼的女子问道。
他们是亲戚。我们有共同的祖先。100年前，我们分成了两支，主要是因为我们的领地在朝相反的方向发展。随着各自的扩张，我们变得越发独立。偶尔，节日会将我们团聚在一起，但一年几次的团聚并不足以保持我们的完全信任。
嗯。
访客喃喃道：“
你们敬爱的导师西塔拉，属于这个部落，而非你们部落。”技术上讲是这样吧。
他的话语更像陈述而非问题。
为什么你们需要扩大领地？
实际上是为了柴火。我们需要深入高地，收集柴火用于做饭和取暖。
嗯。
他们注视着男子接近营地，两个男人提着步枪走了出来，距离太远，无法听到他们的对话。但其语气只能被形容为例行公事，没有友好的大笑。不久之后，男子回转身，驾着骆驼小跑回来。当靠得足够近时，他拉紧缰绳，停下来。
他们想见你。
那么，我们一起去吗？
访客问道。
不。
男子摇了摇头。
他们只想见你，只是你。
理由是什么？
他们非常严密地保护着他们的老师，甚至不想让陌生人知道西塔拉的存在。对他们而言，这是一个秘密，对我们而言并不那么是。
他微笑着从驼背上滑下，指挥他跪在地上。
你可以骑我的骆驼。
我从未独自骑过骆驼。
琥珀认识路，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坐着安静的，余下的就交给他。
是的，我懂了。我一点也不害怕，只是告诉你，以便你知道我的经验水平是零。
我猜也是这样。
男子窃笑道。访客滑下了自己的骆驼，爬到琥珀背上，一言不发地离开了。来到近处，访客注意到三个人正等候着接待自己。当距离20米时，他们停止了彼此间的谈话，肃穆而立。这些人的穿着也跟他的旅伴不太一样。走到他们跟前，琥珀微微抖了抖肩头，发出轻柔的咕噜声。访客松开了缰绳，接待者的其中一个男人抓过缰绳，牵引琥珀跪到地上，方便访客滑下驼背，落脚到台阶上。那是岩石和压实的沙土混合而成的。一个戴着兜帽的高个女人走上前来。
我是西塔拉，要见我的就是你吗？
她张开双臂说道。
在这里，在这深漠星空之下。
访客回头望向身后。
应我新朋友的邀请，我来到了这里。
他们说你是一位动物交谈者。
是的，
我也是。不过，我们抓到了一只山狮，它却对我一言不发。你愿意跟它聊聊吗？ 至少试试。
访客点了点头，西塔拉微微鞠躬，露出浅浅的微笑。
好，跟我来。
西塔拉说着大步走开，如同一个肩负使命的人。
你们怎么抓到他的？
访客小跑着追上他，问道。
他掉进了我们挖的陷阱，被我们用厚网罩住，他跑不出来，所以不用担心。
他安全吗？
山狮吗？
访客点了点头。
是的，
据我所知，安全。
看上去西塔拉异常惊讶于访客的问题，这么默默地走了一段，两个女人仿佛身在各自的世界里，但又试图找到一条道路通向对方。
我从未见到别的动物交谈者。
西塔拉说道。
拥有共同点是件好事，因为现在我们知道我们能够信任彼此。
你觉得山狮为什么不肯跟你交谈？
或许是因为这头山狮明白，如果他们来抢夺我们的食物，我们会杀死他们。
西塔拉答道。
他们抢夺了你们的食物吗？
我认为我们在他未遂前就抓住了他。
这个营地比访客预想的大得多，大型帐篷四散在每个方向。
你们这儿有多少人？
这里，这个营地，大约120人，具体则取决于季节。
水和食物从哪里来？
在这片沙漠，食物和水足够养活我们族人，但没有多余的。
他点着头，以示强调。
不过，如果你真是动物交谈者，我们会非常开心地欢迎你的加入。
你是说留下？
只要你愿意。
西塔拉说道。
。
他们继续前行，西塔拉始终领先一米，带路走向山狮陷阱。
到达那里后，你想让我对山狮说些什么？
告诉他，我们的食物不是他的食物。如果他想要吃掉我们的食物，我们将别无选择，只能杀死他。
访客震惊地盯着这位新款待者。
你一位动物交谈者，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
我将我的族人视为最优先项，山狮必须自己照顾好自己。当食物供给如此紧张，我无法兼顾双方。
那山狮又应该吃什么？
一声低吼从远处传来，他们很接近了。
兔子、老鼠、鹿、鸟，它们有丰富的食物，不过比起山羊，那些更难捕捉。鹿会容易捕捉些，但它们提供的肉质和数量都不及山羊。
西塔拉停下来，转向访客。
山羊是一顿盛宴，兔子只是一顿便餐。捕捉兔子耗费的能量只有通过消化兔子来补充，我们的山羊则是更方便的猎物，会提供一到两周的能量，这就是区别。
两个男人手持步枪坐在陷阱旁，看到女人们走近，齐身站了起来。
告诉他离开我们的领地，否则我们将射杀他。
我不会这么说。
西塔拉再次停步转身，双手叉腰说道。
那你打算说什么？
我不知道，我会问些问题，然后看看他的回答会引发我说些什么。
是的，好吧。但请记住，山狮能在短短几秒钟内杀死一个人类。他们不该被视同人类对待，他们是凶残的杀手，因为生存要求他们如此。所以，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将他们视为敌人和竞争者。即便我不想杀死他们，我部落中也有100个人宁愿他们灭绝。这样我们就不必担心食物供给的缩减，也不必担心我们的孩子离开营地太远。
他顿了顿，虚起眼睛看向访客。
对我们来说，这可不是一种抽象，你明白了吗？
访客点了点头。
这是你们的世界， 而我只是客人。你在要求我帮助，即便身在你们的世界，当你寻求我的帮助，我依然有义务遵从我的良心，我的道德感。你明白了吗？
嗯，我理解你面临的两难。
西塔拉说道。
而你甚至还没跟我们好斗的山狮聊聊。
他窃笑着前行了几步，来到陷阱坑口前，陷阱上覆盖着一张手工编织的粗绳网，坑口往下几英尺处的坑壁上插着一些木棍，修建的头部指向下方，这使得攀爬坑壁即便不致命也非常危险。井坑深约四米，访客能够看到有什么正在下面来回踱着步，光线太暗，只能看到一团蒸汽般的影子翻滚着，如同愤怒的云。访客看向西塔拉，
我需要你和警卫们离开。
不，
西塔拉说道，
我会留在这里。
他看向警卫，无声地点了点头，他们就离开了。西塔拉坐到地上一动不动，如同固定的物件。
你比我想象的更为年轻，
访客说道。
好吧，我会把这当作夸奖。
我在和山狮说话，
访客似笑非笑地说道。
啊，幽默感，我很欣赏。我的族人是非常严肃的人，在沙漠中生存，他们不得不如此。幽默并非我们的强项，所以你必须原谅我，因为我缺少训练。
我还以为作为老师，你的族人会崇敬你，但听起来你对他们几乎未产生影响。
访客评论道。西塔拉想说些什么，但被突如其来的声响打断了。那是山狮突然爆发出的一声强有力的吼声。井坑消化了大部分声音，但依然足够洪亮，足以证明下方的影子不只是个实体，还非常强大，十分可能还异常的愤怒。
我要开始了，
访客说道。
请闭上双眼，为着全体相关方想象一个和平解决方案。当我说全体时，我指的真的是全体。
西塔拉抬头看了看依然站立着的访客，然后闭上眼睛，低下了头。访客向井坑的远端走去，坑口约莫三米宽，略成圆形，看上去如同瞳孔，向上凝望着天空。访客弯下腰，捡起一个奶油色的物件。
这是什么？
西塔拉睁开眼睛。
某种动物的骨头，我们挖掘井坑时发现了它们。我们总是将它们留在坑口边，无论发现了什么。
这是山狮的。
西塔拉微笑道。
啊，你还会看骨头？
访客沉默了一会儿，看上去正在调频进什么，同时他围着井坑绕行起来，走得非常缓慢，如履如林。
你是一头山狮，被困在沙漠中的陷阱里。我是一个人类，刚刚来到沙漠。我深深地敬重你，我希望视你为朋友，也成为你的朋友。我必须告诉你，我们处在一个困难的境地。我在这里是代表困住你的人们来提供帮助。
那么你是他们的走卒？
山狮开口道，但只有访客能够听见。
为什么你会来这里？
访客问道。
这些人杀死了我的伴侣，就在这里，这个囚禁我的坑里。
山狮抬起头来。
你现在正握着他的锁骨。
他的声音在微微的颤抖。访客将手中的骨头握得更紧。
我来这儿是哀悼他，而非报复，也不是为了食物。
山狮说道，他的声音由冰融化成了水。
我还未准备好离开这个地方，而且我知道我的复仇只会导致我的死亡。
他们害怕你会夺走他们的食物，他们非常看重自己的食物。
那是因为他们数量太多。
不，那是因为他们的数量刚好就该这么多。他们只是必须对彼此负责， 保护食物和饮水，他们就和你一样是智能的存在。
我不是来偷取他们食物的。
山狮继续踱着步，偶尔抬起头瞥上一眼访客。
你的伴侣什么时候死去的？
我不知道该如何确切的回答。自从他们杀死他，大概过去五次满月了。
而你依然在哀痛。
我有的是时间。
山狮终于停住脚步，坐了下来。
你想要他们做些什么？
访客问道。
嗯，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放我走。
访客转向身后。
你能看到我的手臂吗？你能看到他指向的方向吗？
山狮向后退行，直至触到坑壁。
是的，我能看到。
我指向的地方，步行大约五个小时路程，那里有一头母狮，住在一片突岩上。他也失去了伴侣，不过不同于你，他并不清楚原因。
嗯，
如果我放你离开，你可以去往那里，并且永远不再来这个地方吗？
我很乐意去那里，
并且永远不再来这个地方。
访客重复道，语气略显阴沉。
永远是很长的时间。
山狮含糊地答道。
既不短也不长，它意味着绝对。
访客说道。
好吧，我无法给出绝对的答案，但我一定会尽我全部的努力避开这个地方。事实证明，这里对我的身体和情感安康都是可怕的。
访客保持着沉默，狮子又站起身来，踱起了步子。
所以，你又怎么知道，一头母狮住在距离五小时路程的地方，还是那个具体的方位？
我和他聊过天，就像现在跟你这样。
多久之前？
大约六小时前。
嗯，好吧，我同意你提出的绝对。但这些人类必须远离你提到的那个区域，协议必须是相互的，这样我们就不会出现任何变故而造成麻烦。如果他们的牧羊人进入我的听力范围，那么绝对将不再被遵守。这是带有条件的相互间的绝对。但我认为你无法代替这些人类表态，对吗？
你的要求看上去很公平，让我问问他们的一位领导人。我很快就回来。
我会等待。
狮子哀伤地说道，在黑洞洞的深坑地面趴下身来。访客睁开双眼，他的位置几乎就在西塔拉的正对面。他清了清嗓子。
西塔拉。
西塔拉掀开眼帘，看见访客的眼睛里。
我已经谈成了一个协议。
访客说。
好极了。那么告诉我，什么协议？
西塔拉问道。
狮子会离开，并永远不再回来。
他会去哪儿？
去那个方向，骑骆驼需要五个小时。
突岩地。
西塔拉说道。访客点了点头。
我们对那个地方怀有巨大的崇敬。
为什么？
那是我们的圣地之一，那里一些岩石的形态看起来就像人类。自时间之始，我们族人就一直在拜访那里。
他要求协议是相互尊重的。如果他撤退到突岩地，他认为你们也应该永远不冒险前往那里，这样就不会再出现任何的变故。
西塔拉长叹了一声。
我无法替代我的族人表态，但我认为这些是不可接受的条款。我很抱歉。
怎样才能让这些条款变得可接受？
访客问。
他需要允许我们拜访，或许是在特定时间，例如我们族人能够在月圆夜去拜访。
那牧羊人呢？
那里不是放牧绵羊或山羊的地方，我们会同意永远不在那个区域放牧。
访客闭上眼睛，竖起食指。
稍等，我回来了。
访客对狮子道，
那个地点是这些人的圣地，他们不会放弃访问该地区的权利。
那我们就陷入了僵局。
山狮的声音遥远的如同一个绝望的人。
也许如果他们将拜访集中在特定时间，比如
月圆周期。
访客插话道。
是的， 那可能行得通，而且不放牧。
山师突然补充道，
牧羊人和羊群必须待在我们的听觉范围之外。
明白。
访客点点头，
我马上回来。
访客睁开眼睛，发现西塔拉正站在自己身旁，低头望着山师。
我们达成协议了吗？我能得到你的保证，现在就释放他吗？
他同意我们在满月期间访问。
是的。
西塔拉吐出一声长长的叹息，看上去是对下方的山师说道。
我保证。
访客再次闭上眼睛。
我们达成协议了，我的朋友。我们将释放你，请保持耐心。
你们现在就释放我？
是的，不过需要花点时间才能将你从坑里弄出来。保持耐心。
我会的。
访客睁开眼睛。
我们应该把警卫叫回来吗？
这取决于你想要多快让他自由。
尽我们所能的快。
西塔拉立刻趴到地上，十分费力地扭动起一根伸出坑壁的锐利木棍。山师在下方注视着，知道他正在做什么。访客也加入了他。
我会按这个方向推进。
访客指着逆时针方向说道。
只需要拔掉一半。
西塔拉说道。几分钟后，一半木棍被移除，两个女人往后退去。
你确定现在这样他就能爬出来？
你不了解山师，而我了解他们。
西塔拉咯咯笑道。
他会出来的。
片刻之后，山师就费力地爬出了井坑，然后转换成坐姿，面朝着五米外的两个女人。访客闭上眼睛。
你可以自由地离开了。
他再次指向突岩的方向。
在离开前，我想跟这个人类说句话，他是负责人，对吗？
是的。
访客点点头。
他也是动物交谈者，你可以直接跟他对话。
不，我只是想看到他亲自承认我们的协议，问他一个简单的问题，然后我会看着他，点头表示同意，摇头表示不同意。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你的问题是什么？
访客问道。
你相信每一个生命都有自由意志吗？
这是一个好问题，我来问他。
访客睁开眼睛，转向西塔拉。
他问了一个问题，他想让你点头表示是，摇头表示否。
好的，他的问题是什么？
西塔拉问道。
你相信每一个生命都有自由意志吗？
山师注意到，西塔拉的脸微微皱起，推测他陷入了思绪中。这时，非常缓慢的，西塔拉的头开始上下点动，每点一次就加快一些。西塔拉凝视进山师的眼睛，一个微笑蔓延过他的脸，一滴眼泪随之落下。伴随着这一切，山师转过身，向着新家园和新伴侣的方向走去。西塔拉痛哭起来。访客搂住他的肩膀。
你为什么哭泣？
他知道他的伴侣是因为我被杀的。
为什么你会这么做？
访客问道。
他攻击了我们牧羊人的一只山羊，所以我们制造了这个井坑捕捉他。当他被抓住，我的族人强烈的要求这只母狮必须被杀死，因为他只会将更多山狮带入我们的领地。
那你捕捉他时原本的计划是什么？
访客问道。
我计划将他饿到屈服，再以食物引诱他进入一个笼子，然后用小拖车将他运送到一个永远不会再有交集的遥远地方。我发誓，这就是我计划的全部。可是我的族人坚持认为，对于意欲偷取我们食物的山狮来说，这个计划太过麻烦。
西塔拉停下来，抹掉眼泪。
我本可以说服他们释放他，但我没有抗争。我害怕，如果这么做，他们会疏远我。所以，我愚蠢地屈服于他们。从那以后， 我每一天都感觉到内疚。
你又怎么知道他知道这件事？
因为他拒绝跟我对话。
我还以为你无法听懂他，或是他不能听懂你。
他听得懂我的话，只是拒绝跟我交谈。
他告诉你的？
房客以全新的情感强度问道。
他拒绝跟你对话。
西塔拉点了点头。
他要求我立即走开，而我告诉了他我刚告诉你的故事。
房客退后了些，注视着西塔拉的脸。他们距离营地边缘约100米，在两个女人的头顶之上，黑暗不断地被深不可测的遥远星光阻断着，让他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彼此。
你是真的在伤心，还是内疚在寻求解脱？
西塔拉抬起头，凝视进访客的眼睛。
问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你还不足够了解我。
这并非是否足够了解你的问题，问题在于你是否愿意足够的了解我，从而不再对抗我。
将你引介给我的男子，
西塔拉说道。
他跟你只认识了几个小时，可他认为你是一个我应该见见的人。他做我的学生26年了，我信任他，因而我也信任你。不过几个小时并不意味着我也会信任你的这类问题和相应的答案。
这又是为什么？
因为你应该是摘去百个面具者的一员。
百个面具
啊，你还没有听过这个故事。
西塔拉怯怯地笑道，不过访客还是听见了这笑声。
如果这故事不太长，也许你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访客点着头坐下来，然后抬头望向西塔拉说道。
请。
西塔拉坐到了他的旁边，两人面前的这个井坑看上去空虚而孤寂。不久前一只山狮才从里面爬出，那威严的临在性依旧以某种方式萦绕在这里。
百个面具，
西塔拉开口道，
讲的是一个注定会继承王位的王子的故事。这位王子是一个善良的灵魂，强大又宽容，聪明又敞开，强壮又敏感。所有这些你希望在一个国王身上，事实上是在任何人身上找到的品质。
他停下来，瞥了眼闭眼聆听的访客。
我在听。
访客感觉到了西塔拉的目光，宣布道，
这位王子太过善良，并不适合当国王。毕竟他们不是生活在乌托邦，还存在着其他充满野心的国家，渴望统治整个世界，其中一些就跟他们国家接壤。王子的父亲日渐衰老，最终被疾病带入了坟墓。父亲临终前的指示之一，就是让王子多多寻求他的顾问，也是他最智慧的助手的建议。顾问是隐藏于王座背后的势力，皇室家族的每个人都清楚这一点，甚至仆人们也知道。顾问预见到战争正在酝酿中，于是迅速地向王子靠拢。他告诉王子应该会见敌对邻国的国王，并向他们透露，几个月甚至几周内，自己就会成为新国王，自己和他们一样足智多谋，而且还拥有更为强大的资源、技术和高层朋友。为了让王子实施该计划，顾问认为王子在访问邻国领土时应该戴上面具。顾问向王子解释道，他的外貌会暴露出他过于善良和温和，邻国国王会看到他的弱点，等他父亲一去世就会发动攻击。如此一来，顾问说服王子戴上了面具。这些面具还有一个作用，让王子做客邻国皇室时无法吃喝，于是就不可能被下毒。这样王子戴上了顾问建议的面具。
西塔拉继续说道，
每次会见某人时， 他都会戴上不同的面具，可是他的皇家面具制作师却效忠于顾问。顾问会吩咐面具制作师，他想让某个面具呈现哪类表情，表情会存在微妙的区别。比如一个面具带着不屑的表情，下一个面具可能带着不祥或游离的表情。当王子最终加冕为国王时，他戴上了一副新面具，专为加冕设计。顾问给面具制作师的指示是隐隐的轻蔑。加冕后仅仅第三天，新国王就被发动政变的人杀死了。因为他没有兄弟姐妹，自然的，顾问被要求成为新国王，而顾问则当着所有人民的面，将隐隐的轻蔑面具砸得粉碎，并且宣誓，作为新国王，他永远不会再戴上任何面具。人们都为之欢呼雀跃。
西塔拉停顿了很长时间，聆听着远处营地的声音，有那么一刻，他甚至感觉自己听到了山狮的咆哮声，就响起于他所奔赴方向的纯粹寂静中。
一个好故事，
访客开口道，同时也睁开了眼睛。
虽然我没能理解，我怎么会被看作是那个顾问。
在我们族人中间，这个故事已经讲述了几个世纪，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除了孩子，没人再讲述这个故事了。因为这个原因，至少在成年人中，它被简化成了一句话：某人移除了他的外在自我。通常，这个过程只会被保留给最亲密的朋友，有时甚至不会展现给任何人。
我不属于这两种情况。
访客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的话语中拥有一种能量，如此的微妙，甚至连西塔拉也只能感知到他，却无法定义他。
你在哭泣？
访客转身面向西塔拉说道。
我将这视为一种邀请。在我的文化中，当某人公开哭泣，这通常是一种呼唤，去移除面具，去迈向亲密，有时候甚至是在陌生人之间，如果环境合适的话。
西塔拉快速地瞥了一眼访客，随即将脸转向了星空。
我明白了，你是对的，我感知到，这是一种你在频繁分享出去的状态。
西塔拉微笑道。
我是对的。
西塔拉点点头。
是的，
我把这一切都视为观点，仅仅只是观点。任何连接上语言的东西都只是一种观点。仅此而已，观点既非对也非错，他们是不确定的，只有事实才可能有对和错。
那什么又是事实？
西塔拉问道。
压倒性的逻辑。
给我举一个例子。
假定我们是活着的，假定我们拥有意识，这就是一种压倒性的逻辑。
好吧，还有吗？
就这样吧。
访客说着站了起来。
我需要回到我的邀请者身边，他们可能正在疑惑我去哪里了。
你跟我一起待在这里，距离山狮陷阱几米远，这不是一个事实吗？
西塔拉问道。他似乎还不打算结束掉对话，去找访客的邀请者。
这是一个观点，
访客说道。
可我们的意识正在告知我们这个事实。如果意识是一个事实，那么就因果关系而言，这个又怎么可能不是事实？
访客叹了口气，望向了天空。
你看到那颗星星了吗？
访客指着北极星问。
那颗明亮的。
是的，
访客说道。
它是我们在至暗夜晚的领航者。
西塔拉说。
我们所有人都十分熟悉它。
西塔拉站了起来，伸展着腰身。访客停顿了一会儿，等待着西塔拉的注意力再次聚拢。
那么就如你知道的，当太阳落山后，北极星的光会帮助我们导航于我们的世界。然而，我可以轻易地跟随星光找到这颗星星， 就像我能用它找到来这里的路。我并未跟你一起待在这里，我是存在于我选择存在于的每一个地方。关于我每个片刻所在的位置，并不存在所谓的事实。这个世界上的每个事物都基本只是一种表象，就像你故事里的面具。我不是这个身体。
访客指着自己继续道，
你可以说我的人类身体在这里和你的人类身体在一起，而这些身体恰好在一个空掉的山石井坑附近，这就是你能称为事实的部分。不过没人会这样说话，理由也很充分，这样是迂腐而不切实际的。表达观点则容易得多，这就是他们在功能上的美丽。我可能身在监狱，但我在监狱并非一个事实，这是一种观点。这是因为我们的言语指向的只是表象，不可能代表他人的实相，只可能代表我们自身的实相。即便如此，我们也必须知道，我们对自身实相的理解也被限制在了表象、希望、梦想、信念、需要、感觉上，而这些全都只是出自我们独有的人类感官的理解。我们的人类性之前从未存在过，也永远不会再存在。而且如果说我们知道什么的话，上述情况就是我们完全知晓的。基于跟我们意识的因果关联，上述情况即是一个事实。
出现了长时间的停顿，西塔拉先开了口，声音轻柔而飘渺。
就在不久前，我觉得自己听到了远方的山狮咆哮。
他的生活即将改变。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这个。
西塔拉插话道，
你是一个改变者。
一个什么？
一个改变者。改变者非常稀有，他们是改变时空的人。在我们的传说中，我们曾拥有过一位改变者，名叫拉索尼亚，他出现在很久以前，但他是我们的改变者。改变者是大自然的哲学家，这正是你的本质。你会改变你所在的时空，这意味着任何进入你的轨道的人都会发生改变，他们会追随一条新的轨迹。
每个人都在这么做，
访客淡淡地说道。
按照这个定义，每个人都是改变者。
西塔拉摇起头来，
不，并非每个人。改变者可不仅仅是在改变对象，他们是在对对象进行再定向，这样一来，对象们就能更多地成为他们自己，所有面具之下的那个。改变者不是将事物变得不同，或是去符合于什么，他们是在将事物改变的，成为独立个体，做回他们自己，一次一次又一次的。这正是改变者这个称号的反讽之处。
没有谁真正知道他人应该怎么做才能更成为最内在的自己，以及我称之为的主权体。
访客回答道，
你真的认为让山狮在井坑里挨饿然后孤独死去会更好吗？你所做的改变了山狮在时空中的生命轨迹，这样一来，山狮才能做他自己，更完全的。
访客耸了耸肩，
你提到的改变者这个词应该用来命名那些面对一切遭遇都坚定地带上想象力和直觉的人，那些头脑与心脏运作为搭档的人。这种定义之外的一切都只是词语、标签、盒子、度量尺，都只是在满足我们大脑的那团肉色物质。在上面这个定义下，我被称为改变者是合适的。不过如果你今后涉及到我时再用到这个词，我会随时随地地驳斥这个名号。
访客点着头以示强调，
你明白了吗？
西塔拉转过身去，迈步走开。
我们该去找你的朋友了，以免他们担心。
访客立即赶上西塔拉，肩并着肩往前走去。西塔拉瞥了访客一眼，
我注意到这么久了你一直握着那只锁骨，这是为什么呢？
访客把锁骨递向西塔拉，
它是一个礼物。
西塔拉迟疑着并未接受。
为了什么？
为了记忆。
要是我不想记住呢？
那就将它埋进沙子里。
访客突然停住脚步，递过母狮的锁骨，等待西塔拉接下。
这个礼物是留给你的。
西塔拉将双手背在身后，访客摇了摇头。
不，山狮让我把它给你，这是他给你的礼物。
西塔拉摇起了头，直直地盯着地面，然后缓缓地，他抬起头来望向夜空，同时深深地吸入一口气，缓缓地吐出，任气息细细地穿过唇间，然后微笑着接过了锁骨。
我会两件事都做。
两件事？
我会保留它一段时间，以作为一段记忆，然后当记忆不再出没，我会将它归还进沙漠的沙子里。
两个朋友再次抬步往前走去。
我很喜欢你，
西塔拉突然表露道。
我希望你能尽可能久地留在这里，我会亲自确保你过得舒适并得到照顾。
访客又突然停住脚步，抓住西塔拉的肩头。
你听到了吗？
西塔拉连忙收住脚步。访客望向山狮离去的方向，沉默了大约五秒钟后，继续说道：
我告诉山狮，抵达那里时再最后吼叫一次。
访客眨巴着眼睛说道：沙漠的某个黑暗深处，镶满宝石的夜空之下，一声巨大的狮吼传入了他们的耳朵，如同银河系另一端一颗巨星的柔和的光。